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宣布，对加州州长纽森和州务卿韦柏提出诉讼，指控加州依据第50号公投案通过的新国会选区重划地图违反宪法。在11月4号的加州特别选举中，由纽森支持的第50号选区重划公投案成功通过，该案修改了加州宪法，将各自由加州公民重划选区委员会制定的选区地图，以民主党人重新绘制的选区地图取而代之，从而使民主党候选人受益。司法部在诉讼中指出，大量证据显示加州议会在重划国会选区地图时，主要考量拉丁裔人口比例和种族因素，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第一助理检察官艾塞利表示，加州议会通过的这些以种族为基础的选区地图是非法而且违宪的，司法部正迅速采取行动，防止这些非法地图影响即将举行的选举。礼拜四，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发布一项电报指令，称申请美国移民签证的外国人，如果患有糖尿病或肥胖症，可能会被拒签。这份由国务卿卢比奥在11月6号发给各地市领馆官员的电报，指示签证官可以用多种新理由拒绝申请人入境美国，包括年龄或可能依赖公共福利。该指令指出，这些人可能因他的健康问题或年龄而成为公共负担，评估潜在移民的健康状况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签证申请流程的一部分，但专家表示，新指南大大扩展了需要考虑的疾病范围。电报中写话，必须考虑申请人的健康状况，某些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癌症、糖尿病、代谢性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可能需要几十万美元的医疗费用。电报还告诉签证官知，肥胖亦可以被考虑在内。日前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指出，经解密的绝密情报显示，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为中共军方针对美国的行动提供技术支持。金融时报礼拜五披露，这份11月1号发出的备忘录指出，阿里如何向中共军方提供威胁美国安全的技术。报道说，这些指控反映出美国日益担心中国的云服务、人工智能以及北京获取和利用美国敏感数据的能力。根据备忘录，阿里为中共政府和军方提供客户数据访问权限，包括 IP 地址、WiFi 信息和支付记录，以及各种人工智能相关服务。阿里员工还将发现的零日漏洞的信息转送给中共军方。零日漏洞是指之前未知的或者未修复的软件漏洞。备忘录没有具体说明中共军队针对的美国目标是什么，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表示，北京已经具备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入侵美国基础设施的能力。礼拜五，一名33岁的中国男子徐超被英国法院判处终身监禁。他在2021年至2025年间在伦敦强奸和性侵多名女性。伦敦警方表示，徐超是目前为止被确认的最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之一。徐超承认犯有24项性犯罪，包括性侵、偷窥和偷拍裙底。受害者共6名，在英国伍尔维奇刑事法庭宣判时，法官表示徐超的犯罪行为是精心策划的。据警方称，徐超自2016年起居住在英国，毕业于格林威治大学。他在自己的公寓里面举办社交活动，并在活动中被一些女性被一些女性落药，之后强奸他们。徐超今年6月被捕， 倫敦警察廳的偵察擔心可能還有幾百名受害者，警方仍然需要審查600萬條中文 WhatsApp 聊天訊息，以及一系列電腦、手機、U 盤和儲存卡中的全部數據。法官在宣判時對徐超說，我已經得出必然的結論，你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人。法官還表示，原則上徐超有義務被遣返回中國。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来自中国的神秘富豪女杨澜澜撞车案在澳洲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进行第四次提审。杨澜澜没有现身，她的律师出庭作出答辩，代表杨澜澜否认所有指控，并要求检方提供证据摘要。23岁的杨澜澜被指控在7月26号凌晨在悉尼富人区玫瑰湾涉嫌酒驾逆行，撞上澳洲知名主持人桑迪兰兹的司机普拉萨拉斯所驾驶的车，导致普拉萨拉斯身受重伤。自案发以来，杨澜澜的身份和惊人财富引发了外界关注。杨澜澜在10月17号第三次提审后去向不明，她位于沃森斯湾的千麦豪宅被清空，两架劳斯莱斯亦都不见踪影。这个礼拜五开庭时，有媒体记者提出，杨澜澜这一次获准免于出庭，是否意味着她获得了特殊待遇？杨澜澜的律师科恩对此坚决否认，称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程序。目前案件已经押后至明年1月30号再次提审，杨澜澜仍处于保释状态，等待进一步开庭。星期四，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正式拒绝了苹果公司的一项上诉请求。该案中，苹果被判向 App Store 用户支付巨额赔偿，该裁决认定苹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向应用程式开发者收取了不公平的高额佣金。英国竞争上诉法庭上个月在审理后作出了上述裁决。根据裁决，苹果向开发者收取的佣金通常是 30%， 高过合理水准 17.5%， 差额构成对开发者的过度收费。法庭同时认定，应用程式开发者将苹果多收的佣金的 50% 转嫁给消费者。这项裁决使苹果公司可能面临12亿英镑的巨额赔偿，而苹果认为法庭将 App Store 收费和其他的平台服务的费用进行了不合理比较，认为这些平台不具备苹果所提供的完整工具。它的开发者亦都并未将平台成本转嫁给用户。虽然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拒绝了苹果对裁决提出上诉的请求，但苹果仍然可以直接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苹果律师表示，将在21日内提交相关申请。星期四，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致函摩根士丹利，指出该银行协助一家中资企业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使它自身及美国投资者面临监管、金融和声誉风险。这家中资企业紫金黄金国际公司是中共紫金矿业集团的子公司，紫金矿业已经被美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口产品的企业黑名单，原因是该公司参与了侵害维吾尔人人权的行动。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表示，今年9月摩根士丹利协助紫金黄金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并帮助他的母公司通过出售非中国黄金矿业资产以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筹集资金。此举引发了摩根士丹利是否在协助紫金矿业规避美国禁令的疑问。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信中要求摩根士丹利必须提供同紫金矿业与中共当局、中共军方及与人权侵害活动相关的所有文件和通讯记录，并要求在11月27号前提交。美国国税局星期四发布公告，将2026年各类员工退休计划的最高缴款限额由2025年的 23,500 美元提高到 24,500 美元。 呢一次變更適用於 401K 計劃、403B 計劃同大多數政府、457計劃以及聯邦節儉儲蓄計劃。國稅局仲公布咗2026年50歲及以上員工嘅補繳款限額、新嘅個人退休帳戶儲蓄IRA 限額以及羅斯 IRA 繳款限額。由2026年起，參與 401K、 403B 政府457節儉儲蓄計劃的50歲以上員工補繳款限額將在2025年的7500元提高到8000元。根據安全退休 2.0 法案的修訂，參與這些計劃的60至63歲的投資者的補繳款限額更高，可以額外存入11250元，2026年的該限額保持不變，與2025年時相同。這兩個金額都不計入2026年24500美元的最高繳款限額。星期五，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美國和瑞士已經實質達成一項貿易協議，將瑞士商品的關稅降至 15%。格里爾在 CNBC 的節目上說，瑞士可能是下一個達成協議的國家，我們已經實質上和瑞士達成了一項協議，我們將在今日將細節公布在白宮網站上。前一日星期四，格里爾在華盛頓會見了到訪的瑞士代表團，瑞士經濟部長帕爾梅林和格里爾就關稅和瑞士等美貿易順差進行會談後，在星期五返回瑞士。帕爾梅林表示，我們幾乎釐清了所有問題。格里爾告訴記者知，來自瑞士的產品關稅將由 39% 降至 15%，而且瑞士已經承諾在美國境內投資2000億美元，瑞士將大量製造業帶到美國，包括製藥、黃金冶鏈、鐵路設備等。格里爾仲透露，瑞士已經承諾購買更多波音公司的飛機。當地時間星期五，瑞典警方稱一輛雙層巴士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市中心撞入一個巴士站，車站上多人被撞，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傷。當地星期五下午3:23，當局接到報警，一輛汽車撞入了斯德哥爾摩厄斯特馬爾姆區的一個公交車停。事件發生後，警車、救援車輛和救援車緊急抵達現場。警方表示，目前尚無訊息表明這是一宗襲擊事件，有多人被撞，但警方目前沒有對受害者人數、性別或年齡發表評論。警方初步將這個案件定性為過失殺人，但仍然在進行調查。據瑞典通訊社報導，警方證實肇事司機已被拘留，並將接受審訊以確定事故原因。報導引用應急服務部的消息說，這輛普通的城市巴士當時並未在營業中，車上沒有乘客。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 X 平台上發帖說，他已經收到這一悲劇性消息，並對受害者及家屬表示慰問。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